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组的全体大法弟子给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祝师尊新春快乐。给全世界大法弟子拜年，祝新的一年精进实修，抓紧救人，唯愿师尊笑。
又到了阖家团圆的新年，我们一万弟子想念你，三百六十五天沐浴在您的佛光里，才迎来这充满喜悦的新一年。师尊啊师尊，新年好，千歌万曲唱不尽，是人好道。师尊啊师尊，新年好，今年弟子更精进，唯愿师尊笑，唯愿师尊笑。辞旧迎新的大年夜，我们一万弟子想念你，一年复一年，你为众生操尽了心，才迎来这藏于再造的初心。
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修出慈悲心，救人有智慧；二、突破磨难走神路，兼修大法。
下面请听安徽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修出慈悲心，救人有智慧。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59岁，是个农民，于1998年秋天喜得大法，修炼13年了。我刚开始修炼，三种慢性病就好了，从此身体壮，精神旺。更使我激动的是，师父引导我走上了修炼的路，我越修劲头越大，越修越觉得美妙，所以我把大法看得像生命一样珍贵。2009年网上法会，我的投稿听同修说在明慧网发表了，以前也有2篇文章被明慧周刊刊登过，都是讲救人的事，我心里就老想着救人的事，那再写该怎么写呢？今天早晨练完功，我又琢磨起写稿子的事来，认为写真稿是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们交流，写的过程也是心性提高的过程，所以一定要写。想到这儿，我左眼角突然看到了法轮的旋转，知道师父在鼓励我。下面我就从3个方面谈谈我的修炼体会。一，多介绍新学员得法，人多救人力量大。旧实力为了阻止人得救，把人的道德败坏到很可怕的程度。在我们家乡，当官的无比贪婪，老百姓卖假货，花假币，做青菜生意少斤短两，进厂打工偷拿成性。1999年春天，市里来人弘法，来学的人全是中老年人，也几乎都是为了治病而来的。当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时，他们吓得都不敢练了。我和爱人多次去工友家鼓励，后来又给他们送去了真相光碟，只有2个人敢接，但至今也不敢走出来讲真相。多年来，我骑着自行车在3-4个乡镇里转悠着讲真相，却很少听到大法弟子的消息。听别人说南京城里学大法的人占1/10，我心里多羡慕啊！大法弟子多才能多救人，所以我不怕辛苦，尽力多向人弘扬大法。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的12年里，我向100多人弘法，他们都读过转法轮，或看过师父在广州讲法的光碟，有20多人走入了大法，其中10多人敢讲真相。他们分布在我家的4方，3-5里、10里、8里的都有。我经常给他们送真相资料和光碟，和他们交流修炼的心得体会，发现问题就给予辅导。这来回的路上就成了我讲真相救人的好地方。由于新学员多了，我们讲真相的声势大了，救的人越来越多了。几年前，我们集市上来了个推销猪饲料的年轻人，他听了我讲真相后，第二天就找到我家来学功，我并帮他办理了3退。他是武汉人，大学刚毕业，在他姨父的公司里实习。我告诉他，湖北省学大法的人多，今后要想办法和当地大法弟子联系上。临走时，我送他一本转法轮。半个月后，他带着一个同事来我家，一进门他就高喊师父，我连忙制止他说，我只是辅导员，天下只有一个师父，他就是全世界人都敬仰的李洪志师父。我又给他的同事讲真相，并做了3退。他们走时说要去河北石家庄，我告诉他一定要多学法和练功才能救亲人。上海世博会期间，省农委派一位农民致富带头人来我家乡考察一种种植技术，他转车时问路，正遇到我也在等车。我知道他身份后，就告诉他随我走就能找到这个种植专家，他是我表侄。接着我就向他讲真相，他说我在北京听别人说过，练了法轮功什么活也不用干了，要什么有什么。我说那是中共邪党的宣传，他们还讲将来城里的楼房全是他们的，官位全是他们的， 这是真正的邪教。我告诉他，我们法轮功学员是为了修炼得道，不和社会争什么权呀财的。他和我趁车到了我家，我给他泡上茶水，放明慧十方，走出政治，走入修炼光碟看。他看得特别认真。我和妻子忙着做饭招待他，吃午饭时我给他斟上好酒，播放藏字时给他看，劝他用化名退出了邪党。他说，现在国家太腐败了，官官想钱，城里派我来考察种植就是为了上项目，好向中央要钱。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社会的风气都是当官带坏的，我看破红尘了，也修炼法轮功吧。我送他一本转法轮和大圆满法光碟及神韵光碟，并告诉他说，我表侄的种植技术特别好，又是村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人种植致富，得到了很多奖项，现在因腿病不当干部了，也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你俩见面好好谈谈。我又亲自把他送到表侄家，就这样又一个有缘人得法了。去年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我给100多人讲了真相，包括9名警察，我带回了23个人的三退名单。在明白了真相的基础上，3个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成为新学员。他们和我相处了几个月，都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他们表示回家后就找法轮功学员学功。其中的一个河南人是中专毕业，因搞传销进了劳教所。他听我讲很高的法理，都感到美妙愿听，和我学了5套功法的口诀和几首红音中的诗。我看他根基特别好，答应他出来后来我家学法练功。后来他出了劳教所就给我打电话，我把他接到家里，放几个真相光碟给他看。接着他认真地学了转法轮，并和我一起练功。他很聪明，学功是一看就会，前4套功法动作特别优美。练第5套功法时，他第一次单盘腿44分钟，以后再练都是双盘腿45分钟了。我和妻子特别为他高兴，招待了他4天，临走时给他下载了济南讲法和练功音乐。妻子又把儿子的好衣服送他1套，并劝他回家好好学法练功，多救亲戚朋友。他听了连连点头。2，讲真相救度众生。13年的修炼使我从一个业力满身自私心重的人修出了时刻想着救人的慈悲心，这是我以前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救人中没有分别心，不管老人青年孩子瞎子呆子，我遇到的都会救。我习过武，当过兵，打过工，所以遇到各方面的人我都能很自然地搭上话，对他们亲热地讲真相，再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灵活地去讲。我家4周村庄的人都知道我学大法后成了个热心肠，有事爱请我帮忙，如写新婚对联、办喜事丧事记账等。有时我还主动地去帮助别人，多创造讲真相的机会。在路上我遇到步行的熟人，不管是青年中年老人，我都下自行车热情地打招呼，给会抽烟的人发根好烟。我事事用真心待人，所以讲真相效果好。2008年夏天，我去外乡镇的表姐家赴喜宴，刚到她家的院子一会儿就讲退了2人。开宴时表姐夫请我到招待媒人那间屋里坐，我一看满席位坐的都是穿着讲究的人。我刚坐下，身边坐的中年人很礼貌地给我递根烟，我小声试探对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抽烟。他听了一惊，小声地叮嘱我，这里坐的多数是村干部，那尚未陪媒的人是镇干部。我笑笑，这是一位青年干部给我斟酒。我礼貌地站起来笑着说，谢谢，我是练法轮功的，不喝酒。全席人的眼睛一下子都盯住了我。 我笑着说，看我可像个杀人的、跳楼的。接着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又讲了大法红传了100多个国家。针灸的那个村干部眼珠一转，指着我说，你宣传法轮功也不害怕，一定是没坐过牢。我笑着回答，坐4次。全桌人停住了喝酒，仔细地端详着我。我又给他们讲江泽民镇压了学潮，又迫害反了宫，他打击好人是要遭天惩的。那位青年村干部说不过我，在领导面前像是很失面子，他又一次站起身来，指着我冷笑着说，那么你的儿女就别想上大学了。我说，你又猜错了，咱们的祖先是信神的，我们练法轮功的也是信神的，有神保佑着，我的儿女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现在都有一个理想的工作呢。他们立即小声议论起来，也许是为我高兴，他们都有了笑容。我只顾讲真相，很少加一次菜，虽然没有吃饱，但我让全系的人都明白了真相。事后有个干部对我表姐夫说，你那位亲戚真胆大，敢公开讲法轮功。我表姐夫开玩笑地说，他有上层关系，联合国里有人。今年7月2日上午，我刚做好午饭，妻子从集市回来对我说，公路上有5个民工在给水泥路缝浇沥青，现在正在咱们家门前熬沥青呢，快去讲吧。我家就在公路边上住，我拿包烟急忙出了门，看见5位民工都在公路上站着，热得直流汗。我笑着说，你们辛苦了，是哪镇的？许吉的。我给他们每人发根烟，说许吉还有我同一连队当兵的2个战友呢。我一提战友的姓名，他们都说认识。我问他们，许吉练法轮功的多不多？他们说10年前有，现在没听说了。我就对他们讲真相，见他们听得很认真，就请他们进家吃午饭。他们讲刚吃过饼干，我就请他们进屋喝开水。进院里，我就叫妻子去旁边买西瓜，他们拦着不让去。我说，这几年这儿2次修公路，我们经常给民工烧开水。去年有个老人在这儿看工地，我爱人给他送过2次鸡蛋汤。咱们今天相遇是缘分，你们进我家就是客人，咱烧开水来不及，买2个西瓜是应该的。他们很感动。我忙着开影碟机，妻子忙着洗瓜切瓜，民工们吹着电扇，吃着西瓜，看着大法红传世界的碟片，个个精神振奋。看到藏字石碟片，人人惊讶。我给他们讲预言，劝三退，除一位老人是文盲外，其他四人都很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并表示回去让家人也退。我又告诉了他们家人退出的方法。我给他们分别准备了神韵、预言与人生、风与天地行、平凡与不平凡等真相光碟，用塑料袋包好，每人一份，让他们看后再换着看。当时有文化的3个人要请大法书带回家学练。我说，你们在公路上近2天还不能回家，身上带着碟片还可以，带大法书不方便。你们谁真心想学，以后独自来我家，我保证给你们大法书和教功的碟片。上月里邻村办丧事请我去记账，我为了多救人，去得早回得晚，这一次讲了20多人，三退了3人，发出了10套光碟，还有一人要修炼。我觉得农村的喜宴和丧宴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好场地，这么多年我讲了很多场，收效都很好。3，在救人中不断地提高心性。前年4、5月间，我早起骑自行车去40里外的一位同修家，我赶了8、9里路，天还没亮，忽然发现前面有人跑步，我追上后下自行车与他打招呼，接着就向他讲起真相。没料到他一听 立即反对法轮功，并给我唠叨起没瘦的那一套，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我估计他是个退休的老干部，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个俺上小学都会背，可中国人信仰的共产党却是德国人马克思传的，现在俄国人都不要了，可咱中国人还迷着他呢。有的干部竟迷到了傻的程度，说死了去马克思那儿报道，为啥不到炎帝皇帝那儿报道，偏去外国找马克思。我越说越激动，可马克思能认你这个洋人小子吗？这老者抽身跑了。我骑上自行车蹬了二里路，才想到刚才竟溜嘴骂了人。我一边蹬车子一边反省自己，觉得自己犯了大错，因为讲真相是为了救人，自己讲不通的别的大法弟子还可以再讲，可今天我把这老者推了一把，今后岂不更难救了？这都是自己的争斗心好胜心惹的祸。多年来学法修炼，牢房磨练，我认为自己的争斗心好胜心磨没了，没想到一遇到激动的事又犯毛病。我不能原谅自己，狠狠地朝自己脸上甩了一巴掌，让自己铭记心上。有个新学员60多岁，他刚得法那两年里讲真相救人很积极，有时带上礼物去亲戚家讲真相，一趟讲不通就去两趟三趟，可近两年他就是走不出病业关，不是这条腿疼就是那条腿疼，脚脖子经常肿着，近来他连功也不练了，说一练功腿疼得更厉害了。我早就发现他遇事不向内找，给他指出来时说轻了，他说别的工友也这样，说重了他就不高兴和我争论。前几天我去给他送师父的新经文，鼓励他做好三件事提高心性，早日冲过病业关。他一提腿疼就心烦，讲了一些怨言。为了缓和气氛，我提醒他注意另一个新学员做事不理智，他竟然脱口而出别啰嗦。我一听比挨了一巴掌还难受，心里委屈极了。他原来开过刀，是个药罐子，得法后身体健壮了，几年没吃过药，骑着电瓶车笑眯眯的，多精神。可是为了他得法，我去他家少说也有20趟，付出多少心血呀。他对一位应该感激不尽的人竟如此对待，多叫人伤心。回家后我认真学法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同他一样的问题，爱听赞扬话，听不得批评话。再往深处挖，觉得自己有一颗高高在上的心，认为自己在天安门打过横幅，又经过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的磨难，自己过的桥比新学员走的路都多，所以时时以辅导员自居，只想说别人而不愿被人说。找到执着心后，我决心今后注意克服，顿时感到一身轻。今后我要更加认真地学法，克服以前学法思想容易溜号的坏习惯，努力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以谢师恩。
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交流稿，突破磨难走神路，兼修大法。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东北农村的一名大法弟子，如今已届花甲，跌跌撞撞的修炼已有15年了，期间有得法的喜悦，有被迫害时的坚强，有被邪魔折磨的苦难，在师父呵护下也看到了无限光明的未来，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呐。回想自己的修炼历程，师父一路给予呵护，我由衷地感到，茫茫天地，红尘苦海，人生已无路， 九劫圣缘，师尊一直牵着我的手。经过认真学法，我深深体会到，修炼是严肃的，是神圣的，修的就是自己的心。大法无边，大道无形，师父要的是弟子对师父坚信坚定的这一颗心。现将我修炼的过程简要地向师父汇报，并和同修们交流，以求得帮助和提高，跟上师父正法进程，随师父回家。一，喜从天降德法弘法，走遍附近村庄。那是1996年末的一天，女儿在市里朋友家住了十多天后回来，手里捧着一本金光闪闪的宝书，说：“妈妈，我这次去呢，看了9天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学会了全套功法，这是一本天书，最高的佛法。”儿子也说：“我在姐姐的朋友家也看了这本书，太好了，妈妈您看看吧。”我双手接过宝书转法轮，打开书，首先看到的是师傅法相。我看着师傅看了好久，觉得似曾在哪里见过，想不起来了，但又感到那么熟悉亲切。我急不可待地看完《论语》，把宝书紧紧贴在胸前。我感到我九旬不见的宝书从天而降，真是欢喜得不得了。我从心里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一口气把《转法轮》看完，忘了做饭，忘了吃饭睡觉，浑身热烘烘的。丈夫和一双儿女看我像小孩子一样的表现，都没打扰我。看转法轮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一身的病全无，我的家变得喜气洋洋。但丈夫怕戒不了烟酒而没学，儿子刚出学校门，想学修理家电技术也没学。他俩没学，但特别支持我和女儿学大法。我和女儿商量，我们得法了，怎样叫更多的人得法。女儿说：“市里有练功店和学法小组。”我说：“那咱们也搞练功店学法组，从咱家做起。”于是女儿在镇里临街租了一间小房，开了个服装店作为联络点，又找了2名会做衣服的员工，把缝纫机搬到我家来。因租的房子小，只能做裁剪用，女儿就把裁好的衣服拿家来，由我和这2名员工在我家做衣服，按计件分成。他俩很快也成了大法学员，第一个学法小组就成立起来了。我们早晨一起出去练功，白天边做活边听师父讲法，晚上再一起学法。学法小组发展很快，不久就达到12-13个人，这样我们村的学法小组和练功点就这样形成了。本镇有一对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夫妻，他俩去问我女儿，表示他们也想练法轮功锻炼身体。我女儿很高兴，说：“你俩根基好，缘分到了，师父点化你们找到这里，师父管你们了，你们看看这本大法书。”他们看完后同声说：“这正是我们要找的法。”他们马上请了转法轮，加入到学法小组来了。他俩都是在镇上工厂上班的，白天上班，早晚参加练功和学法小组的学法。我们村人得法了，别的村还没得到，我女儿就到处找她的同学联系弘扬大法。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也在一起切磋如何出去弘法。大家的意见是，除了就近村屯找自己亲朋好友外，我们也像城里同修那样联合起来，到各村去集体练功弘法。我们做了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女儿向市里同修要来了挂图，组成一个自行车队，联系附近村镇的亲朋好友，到他们村，就在他们家或门口摆上横幅和挂图，或集体练功，或自己亲身现身说法弘扬大法。每周六出去一次。我们学法小组由原来的13-14个人逐渐像滚雪球似的人越来越多，各村参加学法的人也参加到我们队伍中去别的村弘法。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一文中说的，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2年中，附近30里左右的村镇都建立了练功点，成立了学法小组，都有了辅导员。 我女儿自然就成了这一大片的辅导员了。同修们经常到女儿的服装店切磋，到她那里取由我女儿从市里拿来的师傅的新经文和其他资料。女儿还和县里联系，成立了县辅导站，把县辅导站和市里联系到一起，这样她就不去市里取资料了。各村辅导员都直接和县辅导站联系，县辅导站也成立了资料点，真是大法红传，热火朝天，好多人成了大法学员。我和女儿还去市里参加一次万人修炼心得交流会，真是说不出来的殊胜和壮观，用语言难以表达我们的喜悦和幸福。二，反迫害，信师信法，坚定不移。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各地辅导员大批被抓捕关押，女儿也几次被绑架拘留，她坚决不配合邪恶，每次都正念闯出。练功点和学法小组被冲散，女儿和县辅导站同修联合起来到处讲真相，挂条幅。有一天一夜间，在县城60多里的公路两旁的树上、电线杆上都挂满了条幅，女儿被不明真相的人告到派出所，没想到一下竟被非法冤判12年，关进省女子监狱。女儿被迫害，我就主动和就近的同修联系，一起学法讲真相。在2001年末，我也被绑架非法劳教，关进市教养院2年。我女儿深陷冤狱10多年了，但她不配合，不转化，不论受到什么酷刑，信师信法，绝不动摇。我也一样，恶警无论怎么威胁利诱，我就是不配合，不转化，也不参加劳教所里的任何劳动。我心中只有师父，只有法，谁也动不了我。我整天就是背《论语》和《红岩》，谁来所谓提审，我都不配合，不发言，不说话，只要张口就是讲真相。那时候还不懂得发正念，也还没有三退，我天天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出去，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要出去弘法讲真相。他们叫我劳动，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犯罪，你们把我弄这儿来，不让我练功，还叫我给你们干活，我干不了。我一不练功身体就不好，难道我自己就管不了我自己？他们不相信，让法医给我量血压，一量高压220多，心跳120多次。其实我一直是低血压，这是师父演化出高血压呵护我，他们也就不敢叫我干活了，怕我昏倒。一到休息时，我就站在窗户前，用个铅笔头和捡来的烟盒，看着窗户外山顶画画，画完了给大伙看，大家都说好，就给我找烟盒和铅笔头叫我画。管教也没办法，管教一管我，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你也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我和你母亲年龄差不多少，你回家问问你母亲，女人这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你们要对我不好，就连你母亲也不原谅你们。我不停地给管教讲真相，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后来他就不管我了，看见我画画，他一笑就过去了。2002年7月，我的身体看上去忽然不行了，不能行动，不吃不睡，好像随时都有过去的危险。教养院害怕了，劳教期限还剩半年，提前让我回家了。三，迫害使我家破人亡。到家一看，屋里屋外乱糟糟的，屋里酸臭难闻，孩子的爸爸在炕上趴着，看我回来高兴的，强挺着欠着身子半躺半坐，瞅着我傻笑，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儿子才告诉我，他爸爸得了脑血栓，无钱治，生活不能自理，病了好长时间了。儿媳妇看这个家觉得没希望了，就和儿子离婚了，除了他的衣服以外，连房子都卖掉，将钱拿走了。我想，家怎么变成这样？ 因为师父法相和大法书被我丈夫和儿子藏起来，没被搜走。我猛抬头看见师父法相在那儿闪闪发出金光，师尊正在看着我笑。我一下明白过来，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我双手合十，谢谢师尊。我立刻站起来到厨房看了看，什么吃的也没有。我拿起电话给弟弟打电话，告诉他我回来了，请立即给我送点米和菜来，我家啥也没有，我得做饭吃。20里路，弟弟他们开着拖拉机一会儿就到了，哥哥、嫂子、弟弟、弟妹还有孩子们来了10来个人。嫂子和弟妹一看我家这个样都哭了。弟弟说，多次打电话都打不进来，一点也不知道你家变成这个样子。我到电话那一看，上面很厚一层灰，长期没交电话费，电话早就卡断了，根本就不响。我一下愣住了，我刚才的电话怎么打出去的？这是师父给接通的电话呀。这时弟弟说，姐姐，你脸色很好，身体也很好啊。我悟道，再晚回来几天，这个家就没了。邪恶想借此毁掉这个家，用以破坏大法。是师父让我及时赶回来拯救这个家。我想这是师父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很好的完成，战胜邪恶的一切安排。我身上一股热流通过，吃过饭我精神十足，给丈夫擦一擦脸，喂他饭，他看着我笑了。我让哥哥弟弟他们都回去吧，我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弟弟给我留下点钱，他们就都回去了。我给丈夫剪剪头，擦擦身，换一下衣服。我一看衣服、被褥、炕、墙上全是尿，潮湿不说，味道难闻。我让他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有空就给他读转法轮。我回来了，丈夫心里受到震动。半个月后，我把这个家清理干净了，像个家样了，他也能生活自理了，也能帮我干点活了。可是他好了一阶段又开始抽烟喝酒了，怎么劝也不听。他说，你们练功太苦了，半夜打坐发正念，练功起早贪黑，还不能抽烟喝酒，我受不了，我不能练。他再也不参加学法了。不久他又犯了脑血栓，住院治疗无效。他最后拉着我的手，看着我很久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不到60岁，女儿在监狱，儿子离了婚，这个家丢给我，他是多么不甘心呢。他闭不上眼睛啊，他费很大劲跟我说，怪我没听你的话，我对不起你。我说，你不要说了，要记住法轮大法好，赶快去转生得法。他说，这回我一定听你的。他闭上眼睛走了，安详地走了，可能他的主元神明白了。我希望他来世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朝闻道，夕可死啊。丈夫去世后，在亲朋好友帮助下简单安葬了，也没敢告诉狱中的女儿。处理完了，亲朋好友们都走了，晚间剩下我们母子俩。看看大房子被结婚不久的媳妇给卖了，剩下这空荡荡的小屋，阴沉沉的，四只眼睛相对，我失去丈夫，儿子没有了妻子，女儿还在监狱受苦，儿子哭个不停，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磨，百苦一齐降，看妻如何活。师父红银苦妻心智在我脑中回旋，我猛抬头看见师父法相放射着金光，我立刻走上前给师父法相上香，双手合十，大声说，师父您放心，您既然信得过我，让我赶回来拯救这个家庭，我一定能做好，战胜邪魔，弘扬大法，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我回过头来对儿子说，要精神起来，我们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你还有妈妈照顾你，我们一定能够闯过去这一难关，一定会柳暗花明。 四，大法是根本，继续精进实修。过去我家不种地，丈夫是瓦工，我和女儿开服装店，经济来源较好。这一下服装店没了，丈夫去世了，儿子刚出学校门，不会种地，也没有地。他想学修家电，还没学会，无经济来源。但我们还有房子，虽然旧，但能住。前后院子很大，种菜五六个人吃不了。虽然我五十多岁了，下地拾柴火背回家，一点不觉得累。多弄点柴火，冬天把屋里烧得暖暖的。一个亲戚家开家电修理部，亲戚答应儿子去学技术，管吃管住，不开工资。村内有人家活干不过来，找我去打零工，我自己一个人吃饭问题也能解决了。我安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做三件事。但由于原来认识的辅导员，有的被迫害，有的流离失所不在家，和谁也联系不上，只能自己在家学转法轮和720以前师父的经书。就在我比较苦恼的时候，我女儿朋友的年近80岁的父母从200里外的城市来看我，给我带来了720以后师父的经书和有关资料，这真是久旱逢甘霖呐！就像见到家里的亲人，我眼含热泪，紧紧抱着新经文和资料，感谢师父对我的关心和精心安排。经过交流得知，他们二老也是经历了几次被迫害，女儿也正被关在省女子监狱受迫害，他们的精神对我鼓舞很大，还答应每月给我送一次资料，直到我和县里同修联系上为止。年近80的老同修每月从200里外给我送资料，严寒酷暑，风雨不误，使我勇气再生，精神倍增，如饥似渴，昼夜苦苦度法，不眠不休，决心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反复看了师父新经文，特别是2003年元宵节讲法、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北美巡回讲法和导航，使我更加心明眼亮，方向更明，信心更足。我要多学法，紧跟师父正法进程，抓紧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学法使我进一步懂得了修炼的严肃性。大法弟子是在走神的路，只有在人中苦修实修，修去人心，才能走出人。我也认识到，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我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决心多学法，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不管多苦多困难，我都要坚持。这样，我把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个苦乐关难都当作师父给自己出的考题，站在法的基点上，以法为师，保持修炼人的心态，一次一次的突破，一点一点的提高。第一个年真不好过啊，30碗吃完饭，我坐在炕上发呆，心里感到空荡荡的，缺点什么。儿子看到我这样，就坐到我身旁对我说，妈妈，过年了，要高兴点，姐姐不在还有我呢，我已经都学会了，过完年我就自己去修家电，我挣钱孝敬您，一定不让您受委屈。听到20几岁的孩子懂事地说这些，我又高兴又心酸。我说，妈不是这样想的，我还能干，我是想我没修好，没能救了你爸爸，也没能保护住你那个小家庭，我对不起师父，让师父为我操心。不只是咱一家，被迫害的这些同修都不能在家过团圆年，师父的心里得多难受啊，都是他的孩子呀，我就你一个姐姐不在家，我就这样想他，师父的承受该多大呀，都是我们没修好给师父造成的负担，我感到是对不起师父啊。正说到这儿，忽然听到外边车响，不一会儿进来一对同修，长时间没见面，差一点不认识了。他们给我送来一袋面、一桶油，还有肉和各种菜、水果，还有500元钱。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他们说：“ 你先不要说话，我们知道你什么都不要，可是这是师父让我们送给你的，我们俩是双职工，我们有工资，你们没有经济收入，这第一个年你一定要领孩子过好，别让常人笑话我们，要让师父得到欣慰。我给师父法相核实，谢师父关心，他们一直帮我包完饺子才走，我被感动得哭了，我大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东西我留下了，500元钱说什么也不能收。经过几年的努力，师父拉着我的手，步步精心安排，事事都顺心，该过的关也能闯过去。虽然吃些苦，但心里甜滋滋的。找回两名昔日同修，和县里联系上了，每周能及时得到资料，能在一定时期内和几个同修到一起切磋交流，家里还经常有同修来往。儿子技术也学成了，他没有什么名师，但在师父呵护下，他很多东西不学自通，现在对电脑、电视、家电修理也比较精通了。近几年积了一些资金，去年秋天自己动手把房子里外进行了整修，门窗都换上塑钢的，上了天棚，铺了地砖，屋内调整出3间寝室，我们母子一人一间，还给他姐姐留一间，而且还间隔出一个佛堂，专供师父法相。来的同修和他的朋友都说，真行，这房子装修的像楼房似的。由于儿子在家里修家电，本村乡亲们的小的活不收钱，修家电后就和他的同学朋友来往比较多，也给我们同修到我家交流创造了一个方便条件。由于我们按真善人标准处事，我们的行为影响了很多人，也救了很多人。大家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了解我们一家的情况，我们母子俩在村里威信较好，不少人愿意和我们来往，乡亲们也很关心我们，支持我们。我们已经创造出一个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也促进了我和同修们共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做好3件事，精进实修。最近有人为儿子介绍了对象，很快小家庭会建立起来。正像有的同修说，你家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正是历尽沧桑吃尽苦，悟懂人情含透心，幸遇主佛来普渡，看破红尘想归真，得法勤修十五载，时时事事靠师尊，信师信法再精进，抓紧时间多救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由于学法不深，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